今天大圣啊，给大伙儿说这么一位河北霸州的名人，哎，关于他的传说，这人叫什么呢？本姓吴，叫吴邦庆。史书上记载，吴邦庆字季风，顺天霸州人，今天河北霸州，生于1765年，卒于1848年，清朝的一位官吏。嘉庆元年成进士，后迁御史。嘉庆19年着卢户寺少卿。嘉庆20年任山西布政使，后调河南护理巡抚。嘉庆23年着湖南巡抚，调福建。嘉庆25年着兵部侍郎，调刑部，巡狩安徽巡抚。道光10年授贵州安察使，与三品清闲，属漕运总督。他这一生啊，丰功伟绩，关于他的传说在霸州本地啊由来已久。哎，那么要说他的故事啊，得从他的前一世开始说。哎，相传古时候陕西有这么一个大财主，良田房屋无数，但是这财主的儿子整天游手好闲，吃喝嫖赌，不学无术。这事儿让财主很担心，你看我活着你尚且如此，我要是死了没人管你，那还了得。这财主啊有一位棋友，哎，俩人总下棋，这人是附近庙里的一位住持，闲暇时呢两个人喝喝茶下下棋，关系很好。有这么一天呢，俩人喝茶下棋的功夫，这财主啊就跟这住持说，说你看我们家啊，虽然家大业大，吃喝不愁，但是我这儿子太没成色，恐怕以后我这家业呀得毁他手里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我有这么个想法，我想把一些东西啊寄放在你这儿，我要是没了之后，他肯定是要败家，我放你这点东西，以防他日后有难，你看行不行？俩人平时关系很好，这点事儿也不算事儿。这住持啊欣然应允。哎，又过了2天，这财主啊派人送了两个大磬，什么呢？就是和尚敲那中磬，那种大磬。这俩磬在别人看来，这可能就是这财主给这庙里边送了两个磬，实际呢这俩磬里边装的全是银子，满满的都是银子。财主把这给住持送来，随后呢住持就把这俩磬啊埋到自己住的那屋的地底下了。哎，里边装的银子，在自己屋里边挖坑把这俩磬给埋好。咱们简言杰说，带到后来这财主啊死了，这财主跟这和尚他俩岁数能差20-30岁，这和尚年轻啊，这个财主年老。财主死了，这和尚还被请去做的道场，送走了一世朋友。住持回到庙里边一直惦记着这财主朋友托付他的事儿。哎，后来又过了没几年，这财主他儿子果然是把家财挥霍一空，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，衣着破烂，沿街乞讨，混成这样。这住持知道之后呢，就把财主他儿子叫到自己寺里边来，问他，现如今如果你又有钱了，你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胡乱挥霍？财主他儿子这时候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说呀，我都后悔死了，如果我再有了钱，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了。哎，住持一听这个，是时候把财主生前托付的事儿告诉他儿子了。哎，告诉他，你父亲生前就料到你在他死后会有如此一遭，所以呢什么什么时候你父亲拿了多少多少钱放到我这儿，就等你今天这样，让我再把钱交给你，我把钱埋到我住的那屋地底下了，你现在来跟我取。就这么的带着昔日好友的儿子来到自己住的那房间往下挖，可是奇了怪了，挖着挖着这住持满脑袋冒汗，怎么的呢？挖了半天什么都没挖着，主持着急了，明明就把这银子埋这儿了，怎么就没了呢？干着急也没办法，他着急，那财主他儿子比他还着急呢。你说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留了两磬的银子，到这儿挖什么都没有，你这是玩我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的是有，现在可没有了。他不干了，一口咬定，说肯定是你把这银子给私吞了，非要把这住持送官。住持当时也是有口难辩，找不到证人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按照法条，被州官以抢盗罪名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霸州。哎，在霸州东关附近呢，有这么一所小庙，把他给发配到这儿了，到这儿做一名普通和尚。因为身上有劣迹呀，一世清白付之东流，昔日是住持，现在就是让他在这扫扫院子，清理一些垃圾，干一些粗活，勉强对付活着，时不时的受人指指点点，活的都抬不起头。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说住持这朋友那财主。就在那财主去世的时候，这住持不是给他做道场吗？他迷迷糊糊的就觉得自己刚才像睡了一觉一样，想要揉揉眼睛，一抬手，哎，我这手怎么这么小啊？他这话刚出口，旁边站着的一群妇人大呼小叫，哎呦，这孩子怎么说话呀？刚生下的孩子能说话，好吗？他也是猛地惊醒，再瞧自己这身体一丝不挂，这会儿自己是个身长不足尺的小婴儿。再回过神一想，哦，我这是死后又脱生了，但是我能记着以前的事儿，我这准是没喝迷魂汤。古时候人说呀，人死之后呢，得喝这个奈何桥上孟婆给的那碗迷魂汤，喝了之后呢，把前世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，才能再脱生。他这会儿一想，我准是没喝那迷魂汤啊。这么一想，他也不敢说话，不能说话，再说话准把我当成妖怪，不说话。他托上这家姓什么？姓吴。这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吴邦庆，哎，帮助的帮，庆祝的庆。打那以后呢，这吴邦庆啊就不说话了，不单是小的时候不说话，长到十二三岁还是一句话不说，家里人都把他当哑巴，也拿他没办法。咱再说说这住持，一年一年的过来，从扫院子被分配到清扫大殿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这住持在大殿里边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发现啊，佛像后边有两个平时不用的磬。这俩磬，这和尚一看呢，这么眼熟，再仔细一看，这个磬上啊，因为铸造的时候它会留一些记号，就类似于编号。仔细一瞧，这就是陕西那财主朋友生前托付自己保存的那两个磬。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确实是这俩磬，但是这俩磬里边是空的，没银子。这住持大吃一惊啊，本来是埋在陕西庙里边的，他怎么到了河北霸州这所小庙里了呢？思前想后啊，不禁涕泪横流，放声痛哭。哭完之后，找到庙里边的方丈，就问这俩大庆的来历，因为来这儿这么多年了，也都熟了。这方丈就告诉他，这俩庆啊，是多少年前东关一户人家捐的。东关离这庙啊几里开外，啊，离得不是很远。这位昔日的住持就到了东关，找到了捐这庆的人。这庆是谁捐的呢？捐庆的人就是吴邦庆的父亲。哎，他为什么要捐这庆呢？这俩庆打哪儿来的呢？吴邦庆出生的时候，他母亲这胎盘落下来之后啊，按照当时的习俗，这是要埋到自己家这个窗户跟前的，就是在自己家窗根前面挖个坑，把这胎盘埋了。结果埋这胎盘的时候，这一挖坑，从打这窗根前面就挖出来两个庆，里边全是银子。哎呦，这可把吴邦庆他爸给乐坏了，就这个给儿子取名叫吴邦庆。哎，庆祝那庆跟敲的钟庆那庆，他俩是谐音嘛，图个吉利。 得了儿子又得了银子，吴家大喜之余把银子留下，把这俩庆就捐给庙里边了，也是为了积德行善。哎，昔日老住持啊，万没想到这两庆银子不是被偷也不是被抢，居然自己长腿跑到千里之外，从打陕西到了霸州。这时候这住持啊就要求见见这吴邦庆，想要问个明白。谁成想俩人一见面，这住持还没张嘴说话呢，这时候吴邦庆已经十多岁了。这吴邦庆一反常态，平时啊他不说话家里边都以为他是哑巴，这回见着自己上一世的好友，激动之余啊紧紧的把住持这手又抓住了，就问他，你怎么也到这儿了？住持惊奇之时，吴邦庆就把自己托生在霸州还记着前世的事儿就给说出来了，就问住持情况。住持呢也一五一十的把自己怎么到这地方来前因后果又说了一遍。到这儿一碰，俩人才明白，原来财主自己死后把银子给带走了，白白使他这住持朋友落了一身冤枉。后来吴家人一家作证，老住持呢洗清冤屈，又回到陕西继续念经。吴邦庆呢也是越长越有出息，之后中了进士，进宫当了巡抚，当了漕运总督，在治理河道水灾上面很有功绩，家乡人都夸他。哎，这吴邦庆啊，其实他这升官之路啊也特别有意思。最早吴邦庆啊在黎昌当一个比知县还小的官，这地方挨着海边嘛，经常遇水灾。他一看渔民百姓们受害吃苦，心里边很不是滋味。从此呢，苦心钻研镇海治水的办法。结果这大海呀，还真让他给治老实了，也不闹了，老百姓也不忧愁了。虽然他有能耐，但是像他这种人，朝廷连眼皮都不夹他。哎，那时候全国河湖众多，水患严重。淹没大片大片的良田，摧毁无数的房屋，当官的呢只顾吃喝玩乐，也不管民间疾苦。百姓们纷纷起来造反，声言呢要推倒金銮殿。嘉庆皇帝呢又是恨又是愁，怎么弄？有这么一天夜里边，嘉庆皇帝啊正在西宫歇息的时候，晚上啊做了一个怪梦。他梦见自己在早朝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天黑如墨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四面洪水啊闷闷的叫着，直冲金銮殿就来了，冲的墙倒柱歪，吓得嘉庆皇帝喊也喊不出声，跑也跑不动。哎，正在他着急逃命的时候，金銮殿前有几口大磬，其中有这么一口变得无帮无样，只剩一个底座。这口大磬没人敲没人动，却突然当当当连响三声，这三声响立刻震的那洪水齐刷刷的停住，慢慢的就退走了。嘉庆皇帝又惊又喜，醒来之后浑身是汗呢。他在西宫住的嘛，西宫娘娘就问他怎么回事啊，他就把刚才那梦说了一遍。西宫娘娘说，万岁这些日子常为治水患忧愁，想必是大雨重现人世，万岁还是召集文武大臣圆圆梦吧。西宫娘娘让嘉庆召集文武群臣给他圆梦。嘉庆皇帝觉得西宫娘娘说的有道理，第二天一上朝，嘉庆皇帝啊就让文武百官给他圆梦，跟大伙说啊，众爱卿，水患是我日夜所忧，可为何在这时候那口大磬突然变得无帮无样，那无帮无样的大磬一响，洪水就退了呢？这到底是吉兆还是凶兆啊？文武百官这时候你瞧我，我瞧你，谁也解释不开，也没人回答，谁敢瞎说话呀？弄不好脑袋没了。唯独有一个文官在旁边偷偷乐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猜着了，嘉庆皇帝梦中之人就是吴邦庆。他过去啊曾经跟皇帝举荐过，但是皇帝一天事太多，日理万机，把他那话就当耳旁风了，早就把吴邦庆这名字忘得干干净净了。这会儿他一乐，嘉庆皇帝看见了，皇上就问他，众爱卿都为寡人认真解梦，你却为何在一旁窃笑啊？这文官怕皇上怪罪，赶紧说，启禀万岁， 臣不是在笑万岁爷，臣是高兴陛下对水灾一事啊不用忧愁了。梦中之庆乃一治水能人，此人愿意为皇上分忧，为朝廷效力。皇上赶紧问是谁呀，可再三追问，这文官却说呀不清楚。皇上说怎么能找着这人呢？这文官说呀，从梦意来看，庆只敲了三下洪水即刻停住，乃有霸王之气，看来此人呢出自荆南霸州。万岁可下一道旨意，让这里的才学之人自写一篇奏章，奏章和名字如果都跟万岁我主的梦对上了，那不就找着了吗？皇上一听完之后啊，立刻就准了。哎，这个文官呢，他为了让吴邦庆知道底细，赶紧是偷偷的派人给他送去书信。吴邦庆接着书信之后，连夜写了好多奏章，第二天呢启程赶奔京城，把这些奏章拿到朝上，手捧奏章面呈皇上。皇上一看呢，字迹工整秀丽，把如何治水除害兴利写得头头是道，甚是得法，就问他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吴邦庆回答说，启奏万岁，我是霸州人士，姓吴名邦庆，在黎昌任以小吏。皇上一听他来自霸州，叫吴邦庆，龙颜大悦，这就是我梦中之人呐，乐了，立时封为朝廷大官，招进朝廷。做了翰林的吴邦庆呢，也是以治水有方，远近闻名。相传啊，他通过给皇上圆梦，是龙颜大悦，在朝廷里边当了大官，还当了龙子龙孙的先生，朝廷赐他们家的匾上挂的老主同年少主诗。哎，这就是一位鬼友给咱们提供的今天的故事内容。哎，给提供故事的这位鬼友呢，跟霸州东关吴家有亲属关系，在这儿呢咱还不能细说，因为人家特意交代不让泄露一些具体信息。哎，关于这个传说呀，在霸州可谓是家喻户晓，包括后来到了文革时候，老吴家那坟特别大，叫翰林坟嘛，挺大的，之前一直没人敢动，到文革的时候，同村的一个姓栾的带领红卫兵把这坟给扒了。据老人们讲啊，扒这坟的时候挖出了一筛子底儿的金片，挖着这些金片之后，这姓栾的呀交了一小部分，自己留了一大部分，多数自己都留下来了。等到八十年代以后啊，这个改革开放了，他们家呢买下了东关的供销商店，富贵明显。可在2000年的时候，栾家父子呢倒卖钢筋，双双被撞死在路上。这爷俩一死，就有人说这是挖翰林坟的报应。哎，你包括到现如今，人家吴家后人也是大有能人在，但是咱就不能细讲了。哎，好了，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。我是孙大圣，咱们下期见。